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他的施恩宝座前，这都是他的恩典。真的，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年纪越大，就越觉得，若不是他托住我们，我们的生命气息随时可以被他收回去的。但是他把我们放在世界上，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叫我们在世上吃喝玩乐，就这样又混过一天。每一天在世上，如果我们走在他的心意当中，都有永存的价值。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主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人在外面讲，不一定有很多用，有的时候。这边进去，那边出去。到礼拜一，你就问弟兄姐妹，昨天信息的题目是什么？想半天想不出来啊。但是盼望，主亲自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忘掉他的话，要刻在我们心板上，那就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现在到了11月，2022年11月。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年又快过去了。到11月的时候，在美国，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快要到感恩节的季节了。美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跟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啊，它是各地的人跑到这里来，是一个大熔炉。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再来思想一下，美国这个从立国到现在，甚至于在这之前美国人所受的影响，以及这几百年当中，看他们对这个世界，他们的影响，但是今天。很多人在为美国担忧，美国好像跟以前的美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特别是三四十年以前来的，那个时候的风气非常好，比现在好，就是，现在稍微有一点偏离，但是还有药可救，不要灰心，不要失望。那世界上有些人受了恶者的驱使。把美国的历史曲解，所以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不大好的影响。那我们很需要，让下一代能够知道正确的历史，以及神在美国的作为。那么，来到美洲大陆的新移民，其实更需要知道，我们中国人说"入境随俗"啊，需要知道美国为什么。这些年来，几百年来，一直蒙受神的祝福，蒙受了多少的祝福啊！那很多人到美国来，只是想得一点好处，但是对美国其实很多，外来移民不见得认识美国，反而把异教带进来啊！就好像以色列当年的外邦人，把不好的，拜偶像的宗教。带到他们中间就污染了那纯净的文化啊。那么，今天这个题目我想用山巅之神再发光，因为他曾经发光过。虽然现在黑暗权势很好像很猖狂，但是还有机会盼望再发光。但这个再发光啊。不是靠别人或者某某人啊，因为人都不完全。特别在这个民主社会，这应验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在民主社会啊，是更适用。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你想要救国家都没有机会给你，但是在民主社会里。这个很少有大的伟大的政治家 振臂高呼，然后大家去跟谁，这比较少。很多政客是跟着选票民意走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啊，有权投票的每一票都很重要。那民意大部分偏离神的话，政客就跟着偏掉了。那民意如果大部分敬畏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政客他也会跟上来啊。所以这是民主社会跟其他国家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仅为着自己，还为着你的下一代，还有下两代，一直延续下去，是否能够一直蒙受神的祝福啊？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对人类的心意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啊。当初万有都是神所造的啊，天地包括属灵的世界，包括看得见的这个自然界，都是神造的。他造了这个世界甚为美好以后啊，他还造了人。他造了人以后，他跟那个造其他万物不同的地方是，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啊，所以他非常爱人类。神常常用我们在世间的关系，让我们来揣摩体会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属天属命的关系，譬如说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啊，他是我们的天父，那么我们是他的儿女。啊，夫妻之间，丈夫与妻子，保罗说，其实他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所以神常常用人间的这个我们所能明白的关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啊，然后进入那个实际。那我看到有些父母，特别是做母亲的啊，非常爱孩子，因为母亲是怀胎九个月生下孩子来。有些父母非常宠爱孩子啊。尽管其他兄弟姐妹都说你不能溺爱啊，你这样宠坏了孩子啊，那对他将来有害啊，他知道是一回事，他就是不能够不爱他的孩子，以至于到一个宠爱溺爱的地步。有这样，我就见过有这样的姐妹，就溺爱他的孩子，就不能停止的去爱他的孩子。这就让我想到，何况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更是比人间的爱要大啊！所以神对人的心意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他非常爱人。你看整个人类历史上，人类一直堕落一直堕落，神都一直拯救啊，都还到今天都还让我们有机会回头。所以神非常的爱人。然后呢，圣经上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他这个给不是把主权给，他是把管理权给了啊。神是万有的主宰，主权都在他那里，但是地上的管理权是给人了。所以世界上的事情管得不好，很多人就去怪神，但是我们要知道是应该怪人，因为这个管理者没管好啊。所以当然有的时候神会出手干预啊，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很多时候神是让自然律跟属灵的律在那里运行的，神有他做事的法则的啊，不是随机乱做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信仰当中就是要摸到神的律，因为属灵的律是高过自然律的。当属灵的律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神迹发生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摸到神的属灵的定律去遵行， 特别是《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前面一小段讲到，我们若遵行他的旨意，就必蒙福。后面一大段讲到的，如果我们不遵行他的旨意，一大堆的祸患会来。不是神故意要审判人、为难我们，乃是属灵的律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信主人要摸到属灵的律，盖过自然律的时候，神迹就发生。其实我们是很比世人是很有福的啊，我们有这个优势啊，但是这个优势不是为着个人的，必须为着神的心意。那么，所以最初神的心意是要人来管理这地，但是因为始祖犯罪违背了神的话，以至于失掉了管理这个地的权柄跟能力，然后因着一人。罪就进入这个世界，黑暗权势就来掌权。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底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啊。所以世界上现在非常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不容易有70多年的太平盛世啊，但是世人万万没有想到还有恶人在世上，还会有战争，还会有侵略，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都吓坏了，北极熊居然还在那里，还要侵略他周围的国家。所以大家突然就醒悟过来说，战争还是会发生的，而且有野心的人不止一个国家的领袖，还有其他国家的领袖在做世界梦的人啊。所以这个世界开始最近这一年，特别是今年，从俄乌战争开始以后，有人要恢复大俄罗斯的荣光，有人甚至要恢复大斯拉夫民族的荣光啊，他们几百年的历史都是在扩展他们的领土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从他们的那个基因里面拿掉，对世界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这个世界好像又开始乱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就蛮担心的，因为现在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呢，跟一战二战的时候不一样，现在是可能把人类带往毁灭的道路啊。我们基督徒不怕，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将来到哪里去，所以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那么因为世界乱掉了，所以神的再一次的拯救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他没有自己去做神在地上该完成的事，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复活了，又升天了，离开这个地上啊，肉身离开这个地上，坐到父宝座的右边去了。地上的事谁来管，谁来完成呢？所有耶稣的门徒，包括今天的你和我，我们要去完成神在世上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去完成神的旨意？加利利的小民怎么能够去完成神的旨意？靠着神的大能。很奇怪，神就是要用人，他可以用很多天使啊，一个天使都比我们能力大多了，一个晚上可以杀亚述人军兵185000人就杀掉了。但是神就用我们这些软弱无力的人，我们就像加利利的小民一样啊，是世人看为无有的、愚拙的，甚至于厌恶的，一无所有，没有权势，没有地位的。但是他们震动耶路撒冷，而且他们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他们写的新约各个书卷一直到今天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信徒。所以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他把大使命交给，借着耶稣交给耶稣的门徒，一直到今天。所以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任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啊。那么，神的国度在世界上，它是当初他把管理这个地的责任交给亚当和他的后裔的时候，是要人照着他的心意来管理这个地啊，不是说随他怎么管就怎么管，而是说照着他的本意。因为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跟神是时时刻刻有交通的啊，一直到他违背上帝的话语以后，那个交通就断绝了啊，他也失掉了权柄能力。那么但是神就一直挽回，一直拯救人类啊，像挪亚的世代，跟现在好像差不多。那个世代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以至于神要把那个世代的人几乎完全灭绝掉，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和其他上方舟的活物啊。那是一次审判，但是神还留了一线生机给人类。后来挪亚的那一家又扩展到全地去，成为我们后来人的祖先，包括中国人。那么到后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用以色列这个民族以及后来他们建立的国家来成为天国在世上的一个索引。那么大约1500年以前，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有差不多200万人的这个规模了啊。本来是70个人从迦南地啊下到埃及去，到后来430年以后，200万人左右就离开埃及，所以那个时候就渐渐的。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啊，然后后来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还有征战得胜，经过士师的时代，最后到王国的时代。他们说外邦人都有王，他说以色列人说我们也要一个王，神本来是要亲自做他们的王的啊，一路带领他们，但是他们要一个王，神就给他们一个王。结果扫罗王一开始还不错，后来没有遵循神的旨意，神就把他废掉，让大卫做王，然后所罗门做王。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兴盛的时候，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大卫也虽然他不完全也犯了错，但是圣经上却说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悔改啊，他犯了错以后他就真心悔改，所以他还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是预知的神，神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神还是用这些。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完人，所有人都有人性的缺陷，但是神就用不完全的人去做超自然的事，完成神托付的任务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奥秘。然后以色列国在世上的时候，还有后来的王国分裂，分成南国北国，有好王有坏王，好的王遵循神的旨意就蒙受祝福，恶的王专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其实主要的是讲拜偶像啊，就是属灵的淫乱。那么那神的惩罚就是属灵的律的运行啊，就带来咒诅啊跟祸害，到最后王国国家都灭亡了，然后他们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差不多2000年啊的时间。这是一个警戒啊给我们的，神那样爱特别拣选的属地的子民也会到这个地步。到了新约的时代，就让我们看到， 旧约其实是个婴儿，新约是实体啊。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那在罗马帝国，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耶路撒冷那以色列那一带的地方啊。结果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罗马的兵丁，虽然背后是犹太的祭司长、长老、文士、祭督，那么是罗马的士兵把耶稣鞭打了，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到主后3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啊，在一个战役之前，这个战役他是没有把握会打胜，结果他突然看到异象，看到有十字架的旌旗，于是他就知道主耶稣要救他们，所以他就命令全军赶快做这个十字架的旌旗啊。结果那一仗打胜了以后，到第二年他就颁布一个命令，基督教合法化啊。所以一夜之间，从定义基督徒十字架的一个国家，变成尊荣基督的信仰的一个国家。那当皇帝一这样做以后，大家都跟崩了，大家都要来信主，而且这些士兵如果信主的话都得好处，得衣服，因为当时的衣服是很宝贵的啊。那所以门，国家的门向福音一敞开，众人就涌进来。到380年，主后38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就规定基督教是国教他们以前是拜很多其他的神的，现在呢基督教成了国教。但是表面上看是很好的事情，当神的家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所有要好处的人都进来了。就好像今天有些国家这个入党啊，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热血的目的，乃是要得一点好处啊，大家都要想入党，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涌进教会的有麦子也有败子啊，所以是主耶稣说让他们一起长啊，将来会把它分开的。那么，所以，神国在地上的缩影呢，有一段时期在罗马帝国也出现啊，到了590，我看主后59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那个时候，政教合一了，所以那个罗马的大主教，就渐渐的，他们就把这个信仰、这个宗教变成了天主教，然后渐渐往中世纪走的时候，就至终就进入黑暗时期。最黑暗的时候是卖赎罪券啊，你只要出钱，你的罪就可以赦免了啊。圣经上完全没有这种思想啊，当时就堕落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后来有马丁路德的更正教出现啊。1517年，马丁路德说这个不合圣经真理啊，于是又有一个大反转。然后呢，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在欧洲的海权国家，特别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等，他们已经开始去发现新大陆，所以这个信仰已经带到中南美洲去了啊，那是很大的一块。那么在欧洲马丁路德之后，更正教出现啊，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出现。那么马丁路德的这个恢复真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信称义，那这一点只是在个人的层面啊。那到了这个1727年的时候， 有一个摩拉维亚大复兴，就是圣灵的又一次大浇灌。那摩拉维亚大复兴，那他们是弟兄会啊，那个天上来的能力就推着他们往前走啊，他们就是宣教，派了很多宣教士出去，就是说几个家庭一组，那个时候是农牧社会啊，他们这一组宣教团队就移民到远方去，到了那里自力更生，他们就耕种啊，或者牧羊啊，牧牛，那么他们就自力更生，同时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人。据说他们20年当中所做的福音的工作，超过众教会200年的工作，所以这是非常，这是神的能力，透过他们，把福音带到各处。那把福音带到各处，这个宣教就开始超越个人得救的这个范围。就是神的国的一个雏形，好像就在渐渐出现，就这个神国的味道，把神的国带到远方去。这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那里讲，耶稣跟门徒讲的啊，要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其实之前也有一些但是那一次是非常厉害的一次大浇灌。那么到了18世纪的时候，神兴起了，特别在英国那里兴起很多神的仆人，最有名的代表性人物是约翰卫斯理，还有乔治怀特菲，他们本来都是圣公会的牧师啊，只能在教会里讲道，但是他们从主得着了圣灵的催逼，他们就去露天布道，对于那个没有知识的矿工啊，那个农场里的农民啊，去大批的布道，所以这个就是慢慢的，有一个神国的视野在那里，不是只限于这个中上阶级在教会里的这种宣道。同时约翰卫斯理他们非常注重圣经的教训，他们去看望有病的人，贫穷周济穷人，到监狱里去看望人，耶稣都讲过这些教训，所以他们就照着去做。所以呢，有人曾经用一个名词叫社会福音，这个是被他们贬义的词，其实那是完全合乎登山宝训天国里的教训里面，耶稣把天国的特质以及比喻告诉我们，要去关怀所有有需要的人，所以那是一个天国视野的扩展所以在那个18世纪的时候，所以后来整个英国的社会，受这些神兴起来的仆人使女的影响啊，他们整个社会的这个有一个所谓维多利亚风尚，就是当时社会的这个风气啊，都受这个基督信仰的影响所以国民素质都提高了，所以后来国家强盛。他国家强盛的时候，不是单靠武力，而是他的方方面面都是世界的领头羊。那个时候叫做日不落大英帝国，神用那个国家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属灵的复兴把这个国家带起来了，所以他们那个绅士的风度、淑女的风度都是世人所敬仰的。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他们在各个领域他们都是领头羊当然到二战之后，这一个属灵领头羊的棒子是交到了美国的手上所以但是在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因为国势强盛，有这个资源丰富，所以他们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非洲，到中国，戴德森就是很有名的一位千百位 宣教士到各个落后的地区去，他们去在那里开设诊所、医院、兴办学校啊，把一些卫生的观念带到落后贫穷的地区，同时把福音啊带到各地去，这就是天国的一个扩展啊。那后来美国接棒以后，美国也是很富很强的时候，他们的宣教士也是到各个国家去啊，那个时候是100多个国家。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都认识有是30来岁的，就是我的下一代，我们孩子的同学，美国人，他放下在美国很好的医生的职业，他跑到那个回教国家去啊，伊斯兰教国家去，去服侍那里的人。到今天都还有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是神的能力在催逼他们，也是神国的一个缩影。他们把神的爱毫无条件的带到那些各地区，特别是贫穷落后的地区、野蛮的地区、没有开化的人民当中。他们这样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啊，那些人有很感激的，也有不领情的，把他们要杀害啊。所以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所以这是神国在地上的一个缩影，借着神的儿女们啊，特别是耶稣的门徒，把神天国的特质啊，神的爱啊，以及方方面面的这个所谓文明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但是呢，很可惜，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并没有说这整个世界就全部变好。世界现在好了一阵子以后，因为现在又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这是因为人性的败坏。圣经里早就讲到，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也不是完人呐，没有一步登天就成圣的这种简单便宜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他说我们里面有善也有恶，有两个律在那里征战。保罗都说这样的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第8章就是答案，感谢呢，赐生命圣命来律，在耶稣实力，释放了我们，给我们力量，把神的福音显出来。所以感谢主。哎，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看根源，但也看到神给我们的答案。或者说解救的方法，你看到旧约里面啊，那个啊有一个循环，旧约的人跳脱不了这个循环，就是说当神的恩典拯救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但是人很容易在恩典中堕落，堕落以后因着属灵的律的关系，也因着神的审判带来咒诅，带来祸患，然后他们就呼求神。呼求神以后，神的怜悯又临到他们，临到他们以后，他们又欢喜快乐，然后又在恩典中堕落。所以旧约的人呢，跳脱不了这个循环，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虽然人常常做不到，但是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新约的时候，耶稣不只是宝血救了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还带来圣灵可以内住在我们里面。宝血洁净了我们这个瓦器以后，圣灵才可以进来，否则圣灵不愿意进来的，太污秽啊，所以这个太败坏，所以要宝血先来洁净我们，然后圣灵的内住，因着信相信跟接受耶稣的救赎，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把属天的生命，把神的灵带进来，那个叫永远的生命。所以信主以后不是只有保血洁净， 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对主的认识大概就局限在耶稣的保血洁净我们啊，我们将来不下地狱上天堂，那是很好，那是一个开端。但是神要把他丰盛的生命啊，借着耶稣基督给他的儿女们。神的丰盛有多大无法想象，因为神有多大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你看自然界有多大，他是创造灵界跟自然界的神，他比那个还要大啊。所以但是他在哥罗西书说他本性一切的丰盛要有形有体的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今天我们得到的太可怜太少了，我们应该是得少，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得到神全部的丰富，是整体教会啊，要得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求主给我们那个活泼的信心呢，要去支取他的应许。那么新约的时代在个人的层面呢，我们需要认识神。什么叫认识神？认识神的本性属性，那么认识神的心意，他对整个人类的心意，他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带领，还有认识属灵的律，神做事的法则。以色列人只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但是摩西也就是代表领袖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属灵的律。属灵的律在圣经里有很多啊，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这是属灵的律，也是自然的律啊。那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们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圣经里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律，那我们需要明白以后在什么情况之下哪些律高过其他的律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揣摩的，不断的学习的。那么所以在个人层面的呢，我们需要认识神也知道耶稣的宝血是洁净我们解决罪行的问题的，但是舍己跟十字架是解决罪性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在这个里面困扰，明明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但是为什么我还会犯罪？那就是耶稣给的答案，就是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他。但是谁愿意舍己啊？我们的肉体血气管理我们这个人几十年，然后信主了，你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 No way， 他不会愿意的。我们的老我啊，不愿意被钉到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余生的功课。也有人叫他做魂的得救啊，我们的灵在信主的时候得救了，苏醒过来了，恢复了跟神的交通，但是我们的魂不是一步可以登天成圣，我们的魂还在那里，我们的肉体血气啊，天然生命老我，这些都是同义字，还是在那里想过旧的生活。那所以我们常常心灵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就是基督徒的挣扎啊。那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但是圣灵可以给我们渴慕他的心，圣灵可以给我们渴慕神的心，给我们那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意愿。有了意愿还不够，还要有力量，要从上头来。这是我们人里面往往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国家社会的层面呢，需要以信仰啊，以圣经为根基的一个社会的根基。所以美国的社会的根基本来是属天的信仰啊，这个他们叫做 the backbone of the society， 就是整个社会的那个基石，从当代的那个 清教徒啊，移民来的清教徒，那一直到后来啊，那个都是美国社会的基石，但是现在有人就是要毁坏它啊，这是我们要恢复的地方。而且，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需要有一个大多数的基督徒才能维持住这个根基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如果是只有少数人的话，他可以把法律改变，他可以离弃这些根基，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所以领袖如果能被转化的话，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要注意，如果神给你有机会转化一个领袖，领袖有小领袖、中领袖、大领袖啊，不同层级的。比如你一个公司的老板啊，就是一个小领袖啊，也许一个州长是一个中领袖啊，那总统就是一个大领袖。那这些阶层的领袖们啊，或者参议员、众议员，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啊。所以如果你能转化这些人，他们底下会带一大批人进神的国。所以当年布永康牧师到，他说神使用他到非洲做福音的使者，他曾经带领14个非洲国家的总统信主，每一个总统信主以后，把他国家的门向福音敞开，然后他就立刻带着团队进去传福音，人山人海啊！我们真的是要用眼睛去看那个场景啊！中国需要这样的福音使者，那个叫做人山人海，一望无际的人在那里，每一次布道会几十万人信主，上百万人，最多的一次是300多万人信主，所以他一个事工就带领8000多万人灵魂归主啊！所以那中国需要10几个布永康这样的 scale 啊，这样的规模，才能把中国翻转过来。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神要复兴的话啊，不管复兴教会或者国家或者世界，其实很简单的。第一个，它可以让圣灵大浇灌，就带起复兴来啊。然后呢，光是复兴，我们看历史上的复兴起来以后，会慢慢的又退下去，那个浪潮啊，兴奋的时候又慢慢过去。所以这个复兴来的时候，要把天国的文化注入到世界社区国家的文化里面去。其实在过去的英国跟美国的例子啊，就让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啊，就是当天国文化进入这个世界的这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文化里的时候，那他就蒙福。那天国的文化如果不在里面，那就会失落掉啊，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那还要世代相传啊，光是这一代不够，所以你看现在的西欧跑在美国的前面，他们先往下走了，现在美国也有一点往下走啊。所以这个是要让天国在世上一直存留，一直持续发展的时候，要有大复兴，要把天国的文化注入到世界的文化里面去，还要世代相传啊。回到我们的本题，五月花号移民，我相信有些人应该都知道啊。假如还有人不大清楚的话，当年英国虽然离开了天主教，可是他们把那个这个基督教信仰定成国教，是所谓的圣公会啊，是英国的国教。那国教的话，对非国教的教会，他们有逼迫的啊，所以那些有一些是清教徒，他们不愿意在国教里面就受逼迫，所以就有一批人逃到荷兰去。 但是荷兰对宗教虽然比较宽容，可是呢，那个时候荷兰的贸易商业很发达啊，那个海运等等，他们又怕他们的下一代被世俗所污染，所以住了12年之后，他们说还是不能待在这儿，啊，要再换个地方。啊，听说有一个新大陆，啊，他们就坐了5月8号啊到新大陆来了，所以是那一批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那个时候一批一批的，从1620年左右，那个时候就开始来了，从欧洲到了新大陆。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做生意的人来种植烟草啊，或者是来打猎啊，那个毛皮啊那些可以拿去做贸易的，但是主要的是清教徒过来。新教徒过来以后，坚持他们的信仰，但是呢，还有在他们快要上岸的时候，五月花号上面的人就有一个五月花号公约，那个是北美第一份这个按照圣经的一个文件啊。那么，但是那个时候是非常艰苦的环境啊，不毛之地，还有印第安人啊，所以。在那里很不容易生存。他们是11、12月上岸的啊，在麻省那个地方上岸。上岸以后呢，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印第安的村落，但是是空的，人都跑掉了。据说大概是有什么传染病，所以印第安人都死了或者跑掉了。结果他们就能够住在那里过一个冬天。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差不多死掉一半的人，啊，非常辛苦。结果神就安排一个印第安人会讲英文的，他以前曾经被抓去做奴隶，所以他会讲英文。那他就来帮他们翻译，联络附近的部落，印第安人部落，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教他们怎么样种地、打鱼啊，生存下来，然后到。1621年的11月，
庆祝丰收。
那么也感谢上帝的赐予，还有感谢印第安人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感恩节的由来啊。那么到了1630年的时候，有一个约翰温斯洛普，他又带了一批移民来，就也是到了麻省那里，那。他后来就做了那个小小的殖民地的总督啊，做了几任啊。那他就跟那些移民就传讲，他也是个牧师啊，他也是个贵族，对，他就传讲这个刚才我们念的那个马太福音的盐和光的那些经文啊，他的一个理想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就是让世人看到神的光从这里发出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他说：“我们这里需要有公义和公平，啊，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有爱，彼此帮助，要温柔，有神的爱，啊，要宽容，啊，彼此宽容。那么，忍耐，一同悲哀，一同喜乐，然后。”灵里面要合一，谦卑的与神同行。其实这就是弥迦书6章8节讲的啊，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他们就往这个方向努力。那，后来美国真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啊。那么，当美国兴盛了以后，它变成不但是属灵的领头羊。他在世界上的各个领域，他都是领头羊啊。譬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发生在美国。啊，那从第二次那个工业革命开始，美国就西部大开发已经几乎完成，然后他们就国势就强盛起来。到1890年左右吧，他们的工业产值超过当时的。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当时是非常大的，包括加拿大、澳洲、印度、 南非、埃及，到处都是他们的领地、殖民地。那美国呢，就慢慢慢慢，追上来，他就开始崛起。但是美国人没有那种做霸主的野心，啊，所以虽然他们经济强起来了，他们并没有在军事上去武力威胁其他的国家，啊，甚至于他在二战之后代替英国成了世界的领头羊，所谓的霸主。英国因为那些殖民地都独立了，所以英国就弱下去了，而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国打得很惨，所以英国的国势就下去了。美国国势起来以后，美国没有领土的野心，没有看到他去占领其他的国家的领土或者领海，啊，那么他成为世界警察，这是要付出很多代价，包括他的钱财，包括他子民的生命，因为他的贸易是全球性的。他，你如果没有一个强的武力做后盾，或还有国际规则的话，到处都有恶人要把你吃掉，啊，譬如说有些海峡，就是海盗出没的地方，啊，你没有一个强的武力去维持秩序的话，那通通被恶人吃掉，啊，所以霸主不是那么好做的，啊，但是他却没有那种希特勒或者以前其他那些野心家的野心，啊，这是美国因着信仰，啊，而跟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当然他也不是完美，啊，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算是不错的了，啊，但是这是信仰对他们的影响。那事实上在这个美国之前呢，这个其实文明的觉醒呢，西方的历史跟文化深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啊，1215年英国有一个大宪章，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不得了的一个觉悟，政治觉悟，也就是说权力需要得到制衡，国王的权力必须得到制衡，国王也必须守法，这个在以前帝王时代没有的事，但是英国人有这样一个觉悟。但是这个觉悟到1688年、1689年，啊，光荣革命跟权力法案经过400多年才真正的实现，啊，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国王变成虚位的元首，真正实权在议会，议会制定法律，国王需要遵守法律，啊，一直到今天。那么权力需要得到制衡，你看英国的首相不好当啊，做不好就下台，啊，人品不好，做错什么事一揭发出来立刻下台，啊，这就是权力需要得到制衡，免得人滥用权力，这是人性里的缺陷，啊，所以这个是前一代的这个美国之前的世界领头羊带给我们的福分，啊，那美国是继承了欧洲在各种思想跟制度上的摸索而得出美国的这个制度，啊，相对来说美国的制度还可以，啊，算是还算好，啊，虽然民主制度不是圣经里的模式，但是我们看到君王的制度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很多问题，因为人不能一直敬畏上帝，那就算有明君，他的子孙也不见得是能够遵循上帝的旨意，迟早要败坏，啊，所以这个民主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流血政变就可以有政权的更换，啊，否则那些集权国家，你看那个从古时候的宫廷内斗，你们看连续剧，啊，勾心斗角，一直到现在世界上这些集权国家那个权力斗争之厉害是超过你我的想象，啊，所以 但是回到这个美国的早期北美的移民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追求信仰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滥用的自由，是英国式的自由，叫做 British Liberty、啊、就是说他们基本人权要得到保障，信仰的自由要得到保障、啊、财产的自由要得到保障，而且是平等。英国还是有阶级的观念，有 王公贵族，但是在美国的话，你真的是人人都平等，总统下了台以后就是普通老百姓、虽然、国家会供养他们，但是他跟你我其实是差不多的、这就是人人平等的观念。其实这是上帝，在上帝面前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有特权的，君王也好，百姓乞丐，在神面前一律要受神的审判、这是平等的概念，也是平等的这种概念拉下了很多欧洲的王室，让他们这个王室解体。那么那早期的美国学校里所教导的是圣经，基督教的圣经，还有就是英国跟美国的历史，还有美国的宪法，还有道德。所以这是早期因着信仰的关系，他们在学校里教孩子就是教这些。其实现在有些好的幼儿园学校也还在教一些好的部分啊，特别 share 啊，常常说对不起啊，要礼貌啊 ，manners。所以人们的品格，早期的美国人，其实在现在很多年长的美国人身上你也看到这些，甚至于有些年轻人他还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以前那个信仰的基因进入到他们祖先的生命里面，他们也会传承下来。就有人说良好的品德不是用口言语能够教出来的，良好的品格是被感染出来的，你家里的人，你的祖辈父辈、你的 亲戚朋友、你看任何一个民族，良好的品德是被感染出来的，身教是重于言教，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非常的重要。那以前美国社会的支柱是家庭、宗教信仰跟自由企业、那么现在撒旦魔鬼黑暗权势要拆毁美国的时候，就在这些方面下手，拆毁家庭、拆毁人的信仰，打击企业、用一些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打击美国的企业。所以、必须认识、正与邪的这个相争。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对美国的影响不只是清教徒，清教徒是一个开始，但是后来到了十八世纪的初期的时候，稍微1730年左右，那个时候有第一次的大觉醒，那离1620年差不多已经100年了。那一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教会，那些新来的移民啊都要努力的耕作才能够活下来、几乎是没有教会的，所以那个信仰也很容易流失掉。所以到了1730年左右有第一次属灵的大觉醒，这个大觉醒呢结束了这个清教徒主义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偏重加尔文的那个思想，神学的思想，但到了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他们是受到约翰卫斯理的影响，还有当时的一大批传道人啊。那卫斯理是很特殊的一个，他强调自由意志。其实这个圣经里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这个强调自由意志一直在美国精神里面，一直到今天影响美国人，影响到我们。 就发挥神给人的潜力，在规范的范围之内有自由发挥的这个潜力，然后到第三次大觉醒是差不多到十九世纪啊，那个时候第三次大觉醒，从第二次大觉醒，卫斯理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做社会改革，不管在英国在美国啊，所以那个时候大西洋两岸的属灵的影响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然后从第二次大觉醒到第三次大觉醒，他们不断的有社会改革，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贫富的悬殊，所以整个人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从农牧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的社会，所以贫富非常悬殊，教育也不普及，以前是没有公立教育的啊，那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其实是当初英国开始的主日学，教会的主日学是义务教育的第一步啊。那以前的人不识字的啊，只有王公贵族请得起私塾，还有有钱人能够请得起老师来教孩子，让他们读书认字有知识，甚至于环游这个各国去增长见识，但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机会读书认字的啊，这个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可贵啊，在那里要好好的把握机会跟资源，好好念书，好好做事，不是主。那么在第二次大觉醒到第三次大觉醒，不断的有社会改革，譬如说废奴运动其实是英国先开始的，后来美国跟上去啊，那还有就是妇女的权利啊，跟男人们必须要平等啊，还有就是这个教育的改革刚刚讲过了，还有监狱的改革等等啊，所以工会的改革啊，那是跟工业革命产生的这个影响，所以工会的改革一开始很多基督徒是在里面的，但是到今天这个已经稍微有点变质了啊。那么这些社会改革其实就把资本主义给改掉改良了啊，所以几十年以前我在美国一个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工作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个企业文化非常好，我都以为它是个基督徒的公司啊，难怪神这么祝福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你的车子如果停在他的停车场，如果被发现你的 trunk 啊后面里面有酒，马上 fire 掉，马上解雇。因为以前基督徒有过禁酒运动的啊，几十年上百年以前，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销售的代表出去跟可能的客户去presentation 的时候，不可以讲竞争者的不好的地方，只能讲自己的产品有多好，不能够不要说去攻击别的公司的产品了，就是用一个比较说他这个不行，事实嘛，也不能这样做。哦，那个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怪不得神当时那么祝福他们，就是企业文化很重要，真的很有基督徒的味道啊。所以这些信仰进入到企业里，然后企业政府又用一些 incentives 啊，引导他们去走正路，那么就改变社会。啊，社会改良就发生。其实美国的环境呢非常好，当然不是完美啊，但是相对来说，美国是，你看其他的国家，你必须从政得到权力，人们就利用这个权力把好处给他的利益集团、亲朋好友啊，或者他的族众。所以呢，人必须从政，可以说，因为你不从政的话，政客 可以把你的企业打垮，啊，把好机会给他所青睐的人。所以，但是在美国是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要用的话就是，所以你不是需要从政的。所以很多美国优秀的人，他对学业有兴趣，他就去大学里面做研究，或者去行医，啊，或者是经商。想赚钱的人不会去从政，都去做 CEO 去了。一个中型公司的 CEO 的待遇都比总统好，啊，那不要说部长之类的。所以，这样子呢，让人人机会平等。像现在的这个马斯克，啊，伊隆马斯克，他还是南非人过来的，啊，他一样有机会。以前他要去跟俄国买火箭，根本没人理他，你算什么？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买火箭，结果他现在做的是美国的宇航局所做不到的事，啊，要靠他来，把东西送到太空站去。所以机会平等。那伊隆马斯克虽然没有信主，他的优点我们要学到，他一天看2本书，以前呢，啊，一天看2本书，一个月就是60本书。那我们多少人一个月看1本书的？恐怕也不是太多，除了学生以外，好像出了学校就不用看书了。所以他不是个天才，他不是爱因斯坦那样，但是他有机会。俄国不卖火箭，他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到书里面去找，给他做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啊，真的是很重要，很蒙受祝福，就看我们去不去拿机会。但我们不是要为自己的成功啊，我们需要，但是各行各业我们需要好的基督徒去做领袖，才能转化整个社会啊。这个是七座山的原则。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当今美国的这个社会环境呢，实在是太蒙受祝福了。不只是当年的清教徒带来信仰自由的追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属灵的大觉醒，以及后来一直不断的圣灵更新运动，神兴起众多的仆人使女，带着属天的权柄能力，特别是医病的恩赐，开布道会啊，那都是以前都是上万人以上的，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都可以有上万人的聚会，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听得见啊！这是神的大能。那么所以神在这一块土地上 是难了祝福的，是一遍又一遍圣灵的浇灌，在这里把偏离的人带回到他的道路上来。今天我们的责任是匹夫有责，选举快到了，过2天了，我们虽然没有完美的候选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哪一个比较合乎上帝的心意，比较敬畏上帝的，我们如果不把他选上去，黑暗权势就把坏人选上去，那这个社会就会越变越坏。反过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的话，中国人最麻烦的一点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往上升，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改过来。好像那个祸患不临到我们，我们就不管了。其实整个社会要全面动员，把它带回到上帝的旨意里来，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下一代才能继续蒙福。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勉励自己啊，我们要深切认识神的属性。你看我左边这个列的这些，今天很多社会国家里面，几乎是有些黑暗非常黑暗的地区，几乎每一项都是跟神的属性相反的。但我们不要去批评责备这一些，我们先看看我们有没有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要做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徒先让神 把他的属性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光。耶稣不轻易把他自己交给人的，虽然五千人要拥立他做王，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给人。所以我们需要成为对的人，让神可以托付的人，也许神会把更大的任务交给我们。所以这些都是我经常讲的，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但是右边这一些，我们里面还有许多的掺杂，我们有没有过滤掉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利己的那些动机要除掉以后，让我们成为在神眼中一个对的人。神要复兴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整个世界，其实是很容易。只要病得医治，一个不够，两个还不够，三个，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的。死人复活，你看兴不兴旺，先知预言，让你能够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到底亚洲会不会发生战争。假如你从神的领受是正确的，人家要排着队来请你祷告，教会立刻复兴。对不起，所以神要复兴很容易的事，但是可能是我们没有器皿，没有预备好，他还不能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在他眼中看为正的人，他可以托付的人。然后当然他有他的时间表，但是当器皿，通常器皿预备好的时候，甚至于还没有完全预备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使用了。我现在就看到一些这种苗头，我们认识一个姐妹，才两年的时间被圣灵的火翻转，他在那里冲，他在那里做的工作，真的是人平常人做不出来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先预备自己，然后不断的领受所有好的属灵的资源，让我们被建造被训练啊。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先被医治，心灵的创伤要被医治啊，才会变成一个正常人。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属灵的医院，医治伤心的人，也是属灵的学校，训练耶稣的门徒，也是一个训练场。神把十八般武艺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的时候，要得到训练操练，在小范围操练成熟了，才拿到外面去用，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啊。所以如果我们对音符的诠释没有影响的话，他也不会来烦我们。但是当你爱主开始要被主使用的时候，他们感到威胁了，他会有攻击来的，但是不要怕，在我们里面的比他们要大啊。我们开始进入属灵征战。基督徒如果不认识属灵的世界，我们怎么去打属灵的征战？如果不得着从圣灵所赐下的各种恩赐啊，恩赐执事功用在肢体里发挥出来，我们怎么样去征战得胜？所以这个都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去挖宝啊，要去得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这样的心愿啊，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特别我们在纪念感恩节的时候，这么蒙福的一块地主，我们有责任让它维持下去啊，让或者扩展，让神的祝福不但临到这里，也借着这个世界的领头羊带到全地去，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以及你在教会历史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你的话语是可以借着人 去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求主你亲自的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受教，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被你制作成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以至于你可以把更重的任务责任托付给我们，让你的教会复兴，让你的福音广传，愿人都能尊你的名为圣。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的话都落在心田的好土里，结出30倍、60倍、100倍丰盛的果实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